但是只是这样子生出生，你觉得好吗？够好吗？不好，不够好，你还要长大，你还要学很多东西。你去学校，你上了几年学呢？12年，然后你进了大学，然后4年或5年的时间，然后你还需要练习，你还需要工作，你还有自己的专业。难道你是开始你自己的事业，从你婴儿的时候就开始你的事业吗？即便你从刚刚出生，你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作为一个人，那何况是作为神的孩子，你从生出来呢？这难道是简单不用学习吗？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出生为一个人，要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用了43年到现在这个程度，是吧？我们都可以做这个见证。那作为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你想会比较容易吗？我作为基督徒已经80年，我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出生。那如果你把前5年扣掉也是可以，那我就是做基督徒75年了。但是我还在学习，学习在灵里能够成熟。能够学习越来越成熟，就像我们在作为人越来越成熟一样。那你在灵里已经够成熟了吗？你在作为基督徒几年了呢？已经超过20年了。那你还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到成熟的地步呢？我也许需要问问看大家。仍然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很多要学习。即便是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不是我已经达到了，已经完成了，保罗说，我也不是已经完全了。你们说什么？保罗，你是使徒，你告诉我说，哈，你还没有成熟，你也还没有达到吗？John, 你当基督徒几年了呢？30年？至少30年。50年，你成熟了吗？还在过程当中。保罗说，我乃是竭力的往前，仍然需要得着更多的基督。如果如果他作为一个神所拣选的使徒，做了这么多，还写了这些书信，他还没有到达，他还要竭力的往前。 那我们在这间房间里面的圣徒们怎么样呢？也许明素已经成熟了。他还在笑。因为知道还没有，我也还没有。只要还活着，我还需要竭力的往前。那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好的，耶利米，他是一个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神跟他说，要呼喊我的名，我要把大又奇妙的事显明给你看。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了吗？你已经知道了吗？也许 Jenny 你知道啊。没有，我不知道，不可能。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切的事。如果主明天就回来，或是下个礼拜，或是明年初，你已经准备好了来见他了吗？你需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在主审判台的前面的面前，我们今天下午谈到税务局，美国税务局。如果他突然来到你面前，叫你提供这些税务报告，你准备好了吗？你已经把所有的表单都填好，填正确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他们就要来抓你了，来找你了。如果你做错了一些事，但是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需要付出代价。你欠主多少呢？你要付上多少代价呢？我们说主的话是说，你今天在地上怎么活着，到主回来的那一天，你需要好好的，你需要为自己所做的行为付上代价的。那你今天是怎么过生活呢？在所有的事上都顺服主吗？纯洁圣洁吗？公义吗？主战弟兄，你从立马就看向别的地方。这是非常严肃的呀。每个人都开心说，主要回来了，主要回来，当然这需要，这是喜乐的事。但是问题是，你要准备好。如果你还没准备好，你也许就要告诉主，主啊，拜托拜托，晚点来。如果主延迟，那我们说可能几年，那你这几年你要怎么做呢？蜜锦姊妹，你要这几年你要怎么准备呢？预备自己呢？举例来说，如果主给我们多两年的时间，我甚至不太确定我们会不会感谢他多给我们这两年的时间来好好的预备自己。 也许你就会继续像你现在这样子的生活着。但是神主真的是快要来了。即便是主自己在启示录那边三次他说我必快了。主是说我会慢慢来吗？不是的，我三次说，主是说啊，我那来，不是的，他是怎么说呢？主传弟兄，我要快来，我必快来，在启示那边，主三次说到这样的话。在启示录是约翰在2000年前写的。主都说我必快来，今天主是更要说我必快来。当然你也许会说我们会说啊，主啊，我们是为着你。
So how many thousand years now after the Lord came the first time?
那从主第一次来到现在是过了几千年呢？两千年。所以是主在主的眼里看上一千年如一日，那现在两千年是两天。你在想主可能会再等一天吗？再等一千年吗？绝对不会的。我们是用神的方法来计算。现在是第三天的开始了。开始的第三千年了。从亚当到现在是六千年。在两千年是 Millennium 千禧年是第七千年。不要以为我们的神是不 care 不在乎这些数字。在以弗所第一章，他造这个世界几天呢？是六天。那第七天呢？它就是安息日。那为什么主这么做呢？为什么？你想主难道不能从第一天来？在外边要有光，要有日月。第一天就来了，主甚至需要说一句话，然后这一切事情就发生了。如果你是神，你有这样子的权柄力量，你想难道不会就赶快的把这些造一造？如果我有这样子的能力，我就说哇，一切全部都造好了，一下子全部造好。为什么主用了六天呢？然后主在第六天造了人。你可以去看圣经，圣经六是这个人的数字。那二者来的时候，他要的数字就是666。为什么是六六六呢？你告诉我。他是那兽。 他在圣经里他们称他为兽。所以他用这个六来作为人的这个数字，作为人你是就是六，因为在 第六天结束，神造了人。但是很不幸的，人堕落了。那所以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吗？是公义的人吗？圣洁的人吗？或者是罪人呢？我会说，所以一个，如果你是六，就是用一个六来代表，就已经够了吗？那如果是用66呢 ，David 弟兄，如果你是，如果你是你的号码是666，那就是更糟糕了。所以你必须明白，在圣经里这些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举例来说，第
试炼，
在旷野里面走40年。摩西在西奈山上40天，但是在西奈山下他们不能等，即便是只有40天他们也不能等。那你想，为什么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在旷野40天呢？那是事实，到底是有什么重要呢？我不想要太多的细节，但是我想要让你知道，事实是这个数字，不，数字是非常重要的。你想主为什么做这个千禧年，就是用1000年呢？为什么呢？这是要为什么用呢？为什么不是10年呢？500年呢？可是是1000年。主把这个千年国设到1000年，要来管理这个时间。所以，主说，我的儿子要来，要设立这个千年国。那现在，我要问大家，也要问我自己，当国度来临的时候，来到这地上的时候，你够资格，你够资格进入这个国度吗？你准备好了吗？这是问题。你准备好了吗？不要想主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们都会进入这个千年国度。我想要把你们带回来到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永远的目标，就是要救我们，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把我们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把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神的祭司，做他父神的祭司。阿们。那你的目标是什么？作为基督徒，你作为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呢？去到天堂吗？你的目标是作为王，并且作为祭司，作为做王做祭司。第五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这是神的目标，为我们大家，对我们大家的目标。那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什么目标？在天堂吗？每个人都想要去天堂。在国度，神是要把他的国带到这个地上来，他不需要工程师，他也不需要商人。他也不需要英文老师在国度里来教英文。他也不需要鼓手，打鼓的鼓手。他也不需要建筑师。他也不需要电脑。那在他的国度里，神需要是什么呢？那你在国度里你要做什么呢？你为了这个国度，你要帮自己，你要自己要准备什么呢？娟妮姊妹称诉弟兄，你要做王和祭司，作为王来执掌王权，管理这个国度，并且做祭司是向着神的做祭司，做祭司这是对神做有特别的侍奉。做王做祭司，你想要做王吗？如果主跟你说啊 ，Park 弟兄，从明天开始你就开始管理南韩，你会很开心的说哈利路亚。你想这是自己管理整个南韩是非常简单的吗？非常容易的事吗？让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你跟我即便都不能好好的管理自己。你可以好好管好自己吗？管好自己的肉体吗？管好自己的脑袋吗？思想管好自己的情绪吗？ 那你呢？那弟兄说，哦，我还在训练，我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那谁要训练你呢？不要觉得这很容易。如果你不能好好掌管自己，掌管你的肉体，掌管你的骄傲，你不可能脾气不好好掌管你的脾气，那你要怎么样管理国度呢？要想仔细的想想，在你可以掌管列国国度之前，你借着圣灵，圣灵在你里面好好掌管你这个人。然后掌管你的家，好好的，不是这个监督者，就是借着基督独裁者，是好好的掌管，借着主。我们没有那种像是教育制度里面的那种特会神学院，好好的教你怎么样成为基督，成为来管理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有这样的学校，我也想要参加。有人喊主啊，是谁说喊主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学校吗？在美国 Fountain Valley。所以你要去哪里学呢？只有在神的国，在西安，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我说这些不是道理或是教导，我是向我自己说，也跟大家交通。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主了，不是的。但是我们都需要被训练，因为如果我不能好好的掌管我自己，我的肉体，我的欲望，我的情绪，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管理列国呢？如果是说掌管北韩，然后不行不行，你想要管北韩吗？弟兄说我不要。你需要学习在灵里刚强，与神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是与那属邪灵的征战，空中邪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训练，因为他们在各样的方面影响我们。所以在以弗所第六章我们建造教会，但是在你们建造教会，但是你们是怎么样子呢？唱诗歌，聚会，这样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打这个属灵的仗，不是彼此真打在地上看得到的，而是那些属在空中那些看不到的邪灵，这些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穿戴这个全副的军装。你是这么做的吗？每天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然后去上班吗？你甚至不能打仗，穿着这个夹克来打仗。我们需要这个属灵的这些军装来打仗。这是一个训练，在今天是一个训练。不要想这是一个容易的事。我们常常想要把事情变对的，许多基督徒想要把这个过程变得好像很简单一样，然后一到事情变得比较难呢，他就说啊，我不要，我不行，这太难了，办不到，就放弃了。弟兄现在在一个建筑师的公司上班，那如果你不遵守公司的政策，你也不同意你的同事，你想你会在这个工作待很久吗？弟兄摇头。弟兄说他可能就会被辞退了。这是不容易的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现在的难处。我不同意你，你也不同意我，然后他就不同意他，谁又不同意谁，我们彼此都不同意，然后每一个人都做自己的事。你想这是神的工作吗？神有他活的话，生命的话赐给我们。学习顺服神的话。有些人会说啊，你说的啊，我们要遵守，我们要守这些诫命，对，但是在旧约的，有些人这样说。我们需要读圣经。约翰说，我们需要重生，在神在主里重生。我们既然是从他生的，我们就遵守他的话，是约翰说的。你遵守神的话吗？你遵守这个神所说的话吗？啊，你说啊，太难了，太难了，这很简单吗？不简单。那为什么约翰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呢？我们要来遵守。背着他，这不容易的。不要犯罪，不要杀。犯奸淫，不要杀人。如果你厌恶你的弟兄，你就已经杀了弟兄了。那啊，我是不是杀了所有人呢？你讨厌谁吗？你痛恨谁吗？在旧约的时候说不要犯奸淫，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女人在心里与她犯，你就已经犯想着这些，你就已经犯奸淫了。 然后主说，非常严肃的说，我不是来抹去这个律法，乃是来完全这个律法。我不是废除律法，我是来完全这个律法。有人到主面前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呢？主说什么呢？哇，在所有的诫律中最大的一条，如果主给你100条诫命，你说啊，不行，太难了。如果主量20条呢？不行，也太难了。10条啊，也不行。那最大的是什么呢？那你想，你只要爱主一点点。哦，不是，你是要爱你的主。不是的，那他怎么说呢？你要用全心来爱你的主。那现在，宋弟兄，你爱主吗？你爱神吗？是我爱的，当然你爱。嗯，你不讨厌神对吧？嗯，你爱神。没有人会说不，我不爱神。没有人这么说。嗯，你爱神吗？是我爱神。但是是全心吗？啊，嗯，很难回答，对吧？对，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也很难这样回答。那全心全魂吗？在你的全心思里，你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呢？那我每天都在想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一首诗歌说的，主啊，我们被很多事情都带跑偏了，带偏离了。 BJ 弟兄是这样吗？我不能说我比他好。嗯， good answer。 被点名了，就是也许你全心，也许是我。哎呀，我刚刚都不好回答了这个。全心全，嗯，你说不是，那是在旧约。但是主在说的时候，是在，难道是在旧约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来思想这样的话。嗯，旧约跟新约是一起的，没有不一样。在使徒的时代，他们难道有新约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新约来读吗？没有的。嗯，保罗的这些书信甚至都还没写，但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嗯，第三章第十六节，所有的他的，嗯，他的话使我们完全。那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的话吗？是什么话呢？难道是新约，只有新约的吗？没有旧约吗？所有的教训督责都是要使我们得着完全。这些教训，这些教导督责，难道只旧约，只有是新约的吗？没有旧约的吗？这本圣经主是怎么称呼它呢？是圣经，圣经包含了旧约和新约。嗯，在新约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话。呀，在路加福音第24章 告诉他使徒们这些话是先知的话，是指着我说的。你说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个，那你是把主耶稣也丢了吗？把主也丢了吗？我们读了诗篇，5年，我们读了五年，我们每一篇来读，指着基督来说，指着基督说的话，这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有150篇。太好了，把基督彰显的丰富都指出来了，一切都是指着基督说的，就像不仅是安慰你，还是要都是指着基督说的。那祭司怎么样呢？在启示录的第1章、第5章，主指出来说，你的目标是要做王、做祭司。做王，你要来掌管列国；做祭司，你要来向神侍奉。这是目标，这是非常特别的侍奉。这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你读这本圣经，在旧约，利未支派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支派，因为他们与神站在一起，他们不妥协。神是怎么选择利未支派来做祭司的呢 ？David Dishon。在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应该是祭司。但是，那到最后，怎么只剩下一个利未支派呢？因为利未支派他们利未支派他们忠心的与神站在一起。每个人那时他们都去拜金牛犊了。如果你在那里，你会怎么做呢？跟着大众一起去吗？不要说不。如果你人真的在那里，你也许就跟着其他人一起去了。你会吗？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啊。你想要不同吗？与众不同？我看看你啊，志强弟兄，你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所以摩西从山上下来，画了一条线，说谁在神这边站在这边站过来。那你会站在哪一边呢？这不容易，要不一样是不容易的。但是你也不要只是为着我要不一样，然后不一样。我们是站在神这边，站在真理的这边。神的话怎么说呢？ 你难道还有第二个选择吗？所有不在神的启示之外的选项都不是站在神这边，这不容易的。来选择，立位支派，他们够资格，所以神当着神国的祭司，把他们设作神国的神的国，必须是祭司的国。但是其他十一个支派，他们并对神并不忠心，只有利未支派站在神这边。你会站在哪里呢，弟兄？神这边非常好。我们要站在神这里，他站在神的话，他的说话，这个活的话这边。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跟随主是不容易的。看看主在地上的这些，在地上的时候，有多少人跟随他呢？他只有这十二个使徒，门徒，但是还有一个背叛他，剩以十一个。你想这很多吗？约翰六章，对。想想看，如果今天晚上我跟你说你必须要吃我，然后喝我，你就会走了。但是主在约翰福音六章那边说，凡吃我的就必因我活着。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肉 是真的食物，我的血是真的水可喝的。那只有那十二个门徒留下，所以在与神的旨意站在一起，因为神是，因为主是这样说的。你想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美妙的吗？你是怎么想的呢？你会跟随他吗？还是你会跟随大祭司长老、法利赛人们、文士呢？你会说啊 ，OK， 我跟随约翰。不，我们是跟随主。在启示录说，他跟随他的羊跟随他，无论他羔羊往哪里去，侍奉神，作为一个祭司来侍奉神是非常特别的。你有一个权利进到至圣所，进到至圣所，你有这个权利。今天门是开的，但是不要忘记，你需要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也提到了说，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为众人赎罪。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但是今天你可以进去，但是重点是你必须是要一个你自己，你要是一个祭司，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你要在你把你的心洁净了，然后你需要用活水把身体洁净了，然后你需要把穿上基督，不要忘记这些。然后你可以进到圣所。那你在圣所要做什么呢？你必须要吃这个陈设饼，这是为了祭司预备那特别的食物。然后你必须要，你需要用你把那个油加好在那个加好，你必须要有光，你不能够侍奉神在黑暗里侍奉神。但是，这样当你在你的房间全都是黑的，那你要做什么呢？你在黑暗里完全什么事都不能做，你需要这生命的光。然后你需要烧香，然后你才能进入至圣所，然后去在这个宝座这个座前侍奉，然后你可以得到神的说话，只是祭司的特权。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些细节，你就会知道要做祭司是不容易的。但是神要把我们做成祭司，让我们做王。所以这些什么条件能够让你够资格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完全呢？我们可以借着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你必须要有个目标，也要有启示，也要有看见。当你进去大学读书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还不知道。他在问一个弟兄。我还没决定。然后第三年的时候，也许我知道这个，我要这个。然后你知道，然后你就毕业了。我们进大学是要有一个目标的，然后你才能够得到完好的训练，然后的完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不明白圣经，你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那很难得到完全。我们不是只是谈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是只是谈到救恩，我们是谈到这个变化，变化成完全。我们要做王，要做祭司，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目标。耶稣基督来，使我们能够得完全的，使我们能够够资格来做王做祭司。完全完美。我们要跟随羔羊，不论他往哪里去。我们没成为那个无瑕疵的无纯洁的童女。简单吗？不。 要成熟，要学习新的事，因为在那里他们是唱新诗，唱新歌。你必须要站在锡安山上，也在额头上有他新的名字，他的新名。他甚至说我的新名，新的名字。你知道耶稣的新的名字吗？你知道他会有个新的名字吗？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不知道。呀，你跟我说他的名字是耶稣，那他的新的名字到底是？他说他有个新的名字，那到底是什么呢？你对主的了解有多少呢？这就是，我们在灵力的这些经历，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每一天、每一个月都要是新的，每天都要有新的经历。你想你对主已经是100%的明白了解了吗？对主是完全的了解，什么事都知道了吗？那是他旧的名字。所以你需要进入这些话里，认识它的丰富。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九、第十章，他的话是19章，他是神的话。不要在圣经里，圣经是这么厚的一本。你知道了多少是神的话呢？明白多少神的话呢？你需要得着这些话，并且顺服这些话，不是只是听听，然后读一读。因为他的话是满了丰富，并且是新的。在过去的60年，我知道了好些很好的基督徒，但他们并没有继续的往前。他们不要学新的东西，他们不能，不想要。他们在传统里面被卡住了。看看犹太人，他们也是卡住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不能往前去。那在现在有许多的分派，他们也是卡住了。这不是批评他们，这是现在的这个真实的状况。我不知道，没有路去往前了。这就是为什么祭司每天经历主都是在这个新的经历，在这个路上来经历主。有这个背景，有这个看见，我们就可以进到约翰福音第约翰一书，这个生命的话。要有这个目的。我想我们先停在这里。有些弟兄姊妹是从蛮远的地方来的。阿门。赞美主。